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以赛亚书第五节，以赛亚书 7-8 Copyright 2024约翰·奥斯瓦尔特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对以赛亚书的教导。这是第五节，以赛亚书第七章和第八章。让我们一起祈祷吧。天父，我们很高兴你与我们在一起。我们特别感谢你圣灵的临在，让你的话语向我们的心敞开。谢谢。请敞开心扉接受您的话语，让我们一起思考，更充分地融入您的性格和本性。我们知道，这就是我们被造的目的。这就是我们所渴望的，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可以真正成为基督。他的手，他的脚，他的身体，都是为了失去的世界。主啊，帮助我们，我们会感谢你。以你的名义，阿门。很高兴在休息一周后再次见到你。我们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度过了愉快的旅行，但很高兴回到世界的这个地区。我们昨晚11:30左右回到列克星敦，所以根据我的身体，现在是凌晨2点。所以如果我睡着了，请不要叫醒我。我需要宣布日程变更。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们不会在10月29日见面，所以我们会在下周末见面，然后休息。10月29日我们不会见面。我们将于11月5日见面。因此，只要将这两章颠倒过来，我们将在11月5日学习第13章和第14章。所以29号没有学习，但是5号会有学习。现在我们已经看了这本书的简介，我们来到了我理解的下一个主要部分的第一部分。它实际上从 7.1 一直延伸到 39。对不起，到 35.16, 我相信是这样。让我们来看看。35.10, 信任是仆人的基础。如果这个国家要为了世界而成为上帝的仆人，他们就必须足够了解他，知道他是可以信任的。没有人会成为我们不信任的人的仆人。这也是按照第六章的模式，这是神的启示，是他们自己的启示。因此，本节对应于第六章的那些部分。我们从 7.1 到 12.6 开始，没有任何信任。亚哈斯王有机会相信上帝并看到他的拯救，亚哈斯说，不，谢谢。情况就如后台给大家说的，大概是700左右。不好意思，我们先看一下整个板块的布局，然后再回过头来说。这里有三个细分，如果我们称这个主要部分2的 A, 那么就有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7.1 到 9.7 章，孩子们应许的迹象。这就是我们今晚要讨论的内容，然后又分为三个部分。以马内利的标志，第七章 Marshall All Hatchbacks 的威胁，我们不再为他命名我们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应许。儿童在整个分区中都很突出。亚述的威胁是用孩子们的承诺来应对的。我们将在今晚和下周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以马内利的记号、马赫、沙拉勒、哈什巴兹的威胁、孩子的应许。然后是一个有趣的插曲，一首结构非常仔细的诗，从 9.8 到 10.4, 然后是 10.5 到 12.6, 孩子的王国。因此，亚哈斯拒绝信任是通过该决定的含义来实现的。如果你不相信神，那么就会产生某些结果，但以赛亚将整个事情进行到底。在第12章中，我们因神最终的拯救而有一首赞美诗。好的，关于更大的轮廓还有什么问题吗？好吧，让我们看看应许的迹象。日期大约是735年。亚述正在向埃及发起最后一次大举进攻，最终将把他带到那里。随着亚述军队的卷土重来，北方的以色列王国逐年被削弱。以色列他们决心找到一种方法来阻止这种情况。因此，以色列和叙利亚决定组建联盟。100年前，这些小国的联盟至少成功地拖延了亚述人一段时间。所以，他们似乎在说，这对我们的曾祖父母来说很有效，让我们再试一次。所以他们对犹大说，好吧，你必须加入我们。你必须加入我们这个联盟。这是一个问题。如果你成功了，好吧。但如果你不成功，亚述人就是恐怖大师。他们有办法对反对他们的人做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因此，犹大王亚哈斯必须做出决定。现在有理由认为，犹大政府中存在亚述派和反亚述派。而亚哈斯则落入了亲亚述派的口袋里。我们不确定，但有一些迹象。因此，他可能倾向于反对这个联盟的想法。 或者他可能只是简单的得出结论，不看，我们没有机会。我们三个人没有真正的机会对抗亚述。因此他决定不参加联盟。因此以色列和叙利亚决定，你们将加入我们的联盟。如果你不这样做，我们就会剥夺你的王位，亚哈斯。我们会让我们自己的人登上王位。这个人的名字叫塔贝尔。我们对他一无所知。他的意思是类似神的良善。那是他的名字。他是否来自大卫家族，我们不知道。事实上，没有提到这一点，表明他可能不是。那么，不仅犹大有麻烦，而且这两个国家也会攻击他们。但大卫家也陷入了困境。这就是亚哈斯面临的情况。那么，亚哈斯该怎么办呢？列王记告诉我们，亚哈斯收集了大量金钱，并把它送到亚述。亲爱的亚述先生，你能用我的钱来攻击这两个国家吗？多年来我多次说过，我希望天堂能及时重播。我想看看提基拉皮列色的表情，当使者带着这么多钱来，说，先生，犹大的亚哈斯想要付钱给你来攻击以色列和叙利亚。他想做什么？他是这样的。兑现支票，快点，在他清醒过来并阻止之前兑现支票。这就像三只老鼠打架，其中一只雇了猫。这就是我们的故事在第七章开始的地方。亚哈斯出去了，显然俯瞰着供水系统。第三节，你和你的儿子施亚尔、亚舒夫出去，在通往洗衣厂的高速公路上，上池水渠的尽头，与亚哈斯会面。那就是以赛亚遇见他的地方。那个地方非常重要。在这里，以赛亚挑战亚哈斯，要他相信上帝。亚哈斯说不。请翻到第36章。34年后，看看亚述使者的位置，犹大的所有其他坚固城市现在都已被占领，而耶路撒冷孤零零地矗立着。特使及掌管军队的第三位军官，第三号指挥官，被派往耶路撒冷要求投降。我要你看看他站在哪里呼吁投降。第36节，第二节，同一个地方。34年后的同一地点。亚哈斯，你本来有机会，但你却把它搞砸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在其他一些人面前争辩说7到39是一个单位的部分原因。我们对7到12没有信心，然后我们有机会在36到39再次参加考试，西西家通过了。不，我不会相信你。是的，我会。在这之间，第13章到第35章是上帝给犹大的信任课程，这有点像程序化学习，还记得吗？你考试不及格。好的，回到 DX 页并重新开始，在第13至35页，我们信任这些课程，然后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准备再次参加考试，他通过了。事实上，我们在第7章和第36章中重复了这段文字，这让我相信他的布局方式是一致的。好吧，现在上帝说，我希望你带着你的儿子一起去。这是第一个孩子，我们要直接读完，我们将有一个小孩子带领他们进入第11章。孩子们要一路跑到这里，我们需要思考其中的意义的。现在神说，以赛亚，我要你出去见亚哈斯，我要你带上你的儿子。你的儿子被命名的只有少数人会回来。那么神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以赛亚要出去挑战他的信心。那么结果已经确定了吗？亚哈斯真的没有选择吗？派这个男孩有什么意义？你知道，你好亚哈斯王，哦，你好以赛亚，你和你在一起的是谁？只有剩下的人会回来。现在那有什么意义呢？实物教学。实物教学。这是向人们预言的。好吧，但这是否意味着亚哈斯真的别无选择？他可能是渔民的一部分。第一次就做对。如果你顺服主，就会留下渔民。如果你不这样做，就会留下一些残余，但其余的将是，好吧，这是一个双面的事情。无论如何，都会有残余。这对渔民来说是个好消息。对于其他人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好的。对此还有其他想法吗？这是圣经中神的预知与人类自由之间的巨大紧张关系之一。几个世纪以来，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人们做出了很多很多的努力。最近的一种被称为开放有神论，其中认为上帝故意不知道未来，以便我们可以拥有自由意志。我对此的反应是，如果圣经支持的话，那就太好了。事实并非如此。这只是圣经教导我们的事实。 上帝确实知道未来，但不知何故，这种知识并不能排除我们选择的现实性。现在，我们的大脑不够大，无法将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我们不断地掉入一个沟渠或另一个沟渠。哦，这一切都是预定的，双重的宿命，那些被诅咒的人在出生之前就被诅咒了，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好吧，上帝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我们自由了。不，不知何故，两者都必须保持紧张状态。所以，请看第七章第二节和第六节。我们得知大卫家非常害怕。当大卫家得知此事时，他子民的心震动得像森林里的树木一样。再说一遍，在第七节，对不起，这是第六节。你认为亚哈斯真正害怕的是什么？难道他害怕自己的国家被毁灭吗？你说的完全正确。据我们对亚哈斯的了解，他不太关心他的国家。他非常关心自己。有趣的是，如果你看第13节，以赛亚说，大卫家啊，看啊。下周我们会再次讨论这个问题，但圣经总是非常非常微妙。一方面有对大卫家的应许，但同时你也有审判的话临到大卫家。因此上帝做出了一些承诺，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你的家就获得了自由。现在这对上帝来说是一个问题，不是吗？我的意思是，他承诺会有人永远坐在大卫的王位上。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他不能允许大卫的王位被推翻呢？你怎么认为？契约有两个当事人。撒母耳记下七章中的第一个应许是有条件的。再说一遍，这太有趣了。如果你的儿子忠诚，你就不会缺少坐在你王位上的儿子。这又是上帝的应许与我们自己的服从责任之间的紧张关系。当然，果然586年有一天，大卫王朝走向了终结，崩溃了。所以你可以想象，人们会说，好吧，上帝没有信守他的诺言。当然，上帝已经找到了办法，不是吗？耶稣属于哪个家庭？大卫的血统。因此，在我看来，我们再次看到了上帝创造力的一个美妙例子。他将信守诺言，但这并不能免除我们的责任。至此，人们说神的应许落空了。他说，我们将有一个大卫的儿子登上王位。我们没有大卫的子孙登上王位，所以神失败了。神说，坚持住，我会遵守诺言。但这并不能免除你忠实的责任。我们必须时刻牢记这种紧张关系。是的，这是我们每天所做的事情的一个例子，不是？是的，是的，是的。我认为当我们思考神的应许时，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重要。无论如何，一定要研究神的应许，生活在神的应许的基础上。但不要相信这些在某种程度上是铁定的，无论我们是谁，神会信守他的诺言。但从长远来看，好的，是的，好的。第四节，这就是我要你对他说的话，以赛亚。当心，安静，不要害怕，不要让你的心因叙利亚和利米利亚儿子的理性愤怒中的这两根阴燃的火把而灰心丧气。同样，用英语很难清楚地表达出这张图片，但这里的图片是火边的木头。我的话不会很好，但是火已经烧尽了，还剩下什么？这里的这些小块有点闷烧。这些人就是这样，他们只是剩菜而已。上帝说，他们没有什么可担心的。现在是不是就像我们的表情一样，烟雾缭绕，没有火光？是的，是的，是的。有四个必要条件。罪的基础是什么？根据那节经文，在很多很多情况下，罪的原因是什么？担心、苦恼、恐惧、焦虑。这就是最初的罪孽的来源。亚当和夏娃听信了蛇的谗言。上帝不关心你。神对满足你的需要不感兴趣。他只是在玩自己的游戏。你只是他棋盘上的棋子。天啊，我们必须自己满足我们的需求。第一个罪就被创造了。一次又一次，罪恶的根源就是恐惧。恐惧是信任的反面。蛇攻击了神的信实。这就是我们开始的地方。神可以信赖吗？从这几章开始，一直到第39章，我们都会努力解决这个问题。神值得信赖吗？在底线。我之前已经说过，但这是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不幸之一。我们不必日复一日的信靠神。 念主导文是一种嘲弄。给我们这一天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不会要求举手，但我猜这个房间里的每个人明天都有食物。所以我们不必日复一日的相信它，这就是我们的不幸。我们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一些兄弟姐妹每天被迫相信它，但他们比我们中的一些人在危急时刻更信任它。小心，安静，不要害怕，不要让你的心发昏的主题，这个主题将贯穿整个部分。所以当它到来时，请保持警惕。好的，我已经给你们提供了一些背景数据，说明这些预言是如何实现的。所以他说65年内以法莲将被打成碎片。再次记住，以法莲是北方王国的主要部落，因此以法莲等于以色列北方王国。耶和华再次对亚哈斯说话，求耶和华你神显出一个兆头，深如阴间，高如天。这是一个多大的标志？有你能想象到的大，深如地狱，高如天堂。要求有这样的标志。哇，我们在这里谈论什么？好吧，让我们坚持下去。亚哈斯说，我不求也不试探耶和华。好吧，现在从我给你的历史来看，他为什么不想索要信号呢？他已经做好了安排，他已经掏出了好几百万了。如果他发现自己不必这样做，那就太不方便了。他不想知道这一点。你知道，一种虚假的虔诚感。是的，他用虚假的虔诚掩盖了他的不服从。对此你还有什么进一步的想法吗？虔诚有时如何充当不信任的掩护？他给人一种外在的印象。我与他同在，我与神同在。确切地说，他给人的外在印象是，哦，是的，我不需要这些粗糙的标志。我比那走得更远。但事实上，这只是我们拒绝将自己置于必须信靠上帝的境地的掩饰。再说一次，在这个国家，组织我们的生活是很容易的。这样我们就永远不会陷入那种危险的境地。如果上帝让我们失望，我们就会陷入困境。神来了，亚哈斯必须采取一些行动。是啊，是啊。不要问你不想要答案的问题。是的，是的。因此，这些虔诚的暗示实际上可以成为避免风险的一种方式，避免将自己置于上帝必须介入的境地。多年来，我观察到一些神学院的学生在上课前两天出现，他们所有的世俗物品都放在一辆破旧的皮卡后面。我们说，你知道你要住在哪里吗？没有。你妻子有工作吗？不，但她会得到一个。你已经注册了吗？不，但我们要去。你摇摇头。但神呼召了我们。你看着他大约三四年，总是生活在彻底灾难的边缘。然而，神却带领他们渡过难关。最后，他们对上帝有了一些了解，而我们其他一些更加小心的人却没有机会学习。现在，这不是愚蠢的理由。然而，我要说的是，我们虚假的虔诚有时可能只是掩盖我们不愿为上帝冒险的一种手段。那正是亚哈斯所在的地方。你知道，你无法蒙蔽上帝的眼睛。所以他说，大卫家啊，你们使人厌烦，以致你们现在连神也厌烦了，难道这还太小吗？你已经让你的人民感到疲倦，现在你也让上帝感到疲倦。因此，主自己会给你一个征兆。现在，关于这个标志有很多讨论。我记得我的祖父是一位平信徒传教士，当修订标准版刚出来时，他打算把它烧掉，因为他们改变了神的话语。年轻女子将怀孕生子。不是处女才能怀孕。是的，也不是。以赛亚做了一些奇怪的事。现在请记住，他说过，一个标志就像天堂一样高，或者像地狱一样深。他说，好吧，让我反驳一下，这样说。希伯来语中有一个词形容年轻女子 ,Naira。希伯来语中有一个词 ,bachelor, 意思是严格的处女。以赛亚没有使用这些常用词中的任何一个。相反，他使用了一种相当奇怪的方法。这个词是阿尔玛。就像我说的，这个意思是年轻女子，这个意思是处女。这指的是适婚年龄的年轻女子。在希伯来语中，如果她未婚，她要么是处女，要么是妓女。这些就是选项。因此，一个达到结婚年龄的年轻女子大概是处女。正如我在注释中所说，最好的英语对应词是 archaic maiden。少女将怀孕并生孩子。现在，处女并不意味着处女， 但他假设童真。所以问题是，如果以赛亚指的是年轻女子，他为什么不使用这个呢？如果他指的是处女，为什么他不用这个词呢？我相信答案是因为这个标志具有双重意义，这对当时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我希望你们看一下第十七节、第十六节和第十七节。真的，在这个男孩懂得如何拒恶择善之前，你所畏惧的两个国王的土地就会被遗弃。耶和华必使这样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的百姓，并你的父家，这是自从以法莲离开亚述王犹大之日以来从未有过的日子。因此，如果今天怀上一个孩子 ,735, 在那个孩子知道拒绝邪恶并选择善良之前，你所害怕的两个国王的土地将被遗弃。正如我在笔记中指出的，有责任感、道德责任感、拒恶择善的年龄是12岁。一个13岁的孩子应该能够做到这一点。这就是成人礼。那是一个男孩成为一个男人的时候。现在，犹太人也为女孩举行成人礼。那是一个女孩变成女人的时候。今年夏天，当我庆祝我们结婚50周年时，我再次看着我们的结婚照。我想，我们的父母是如何让这两个孩子结婚的。当然，我们认为自己已经完全成熟了，但我认为伟大的斯科特，一个13岁的男人。但无论如何，你看到那里说什么了吗？如果今天怀上一个孩子，13年内，你如此害怕的两片土地将被荒芜。732年，大马士革被亚述人摧毁；722年，以色列最后的堡垒撒玛利亚也被摧毁。所以看起来以赛亚似乎在说，我现在就给你一个征兆。今天怀上了一个孩子，在那个孩子13岁之前，这两片让你害怕的要死，把你的灵魂出卖给亚述人以求得拯救的土地将会消失。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上帝。但这个标志或高如天堂，或深如地狱，怎么会那么高或者那么深？此外，问题是，神不仅象征性的与我们同在，而且他真的与我们同在吗？他真的会进入我们的生活，并分享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处女将会怀孕并生下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有趣的是，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前125年之间的旧约希腊语翻译使用了希腊语，意思是处女。所以他们明白，我们仍在寻找这个预言的最终实现。为了实现它的最终实现，它将需要童真女的诞生。所以我认为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我认为这就是以赛亚选择这个含糊不清的词的原因。现在，当我们进入第八章时，我将在稍后讨论更多相关内容。但我们必须赶紧继续。因此，以赛亚接着在第17至25节中说，因为你们拒绝信靠我，亚述就要来了。第20节说，到那日，耶和华必用河那边租的剃刀剃去亚述王的头和脚上的毛，连胡须也剃去。他接着描述了这片土地基本上已经无人居住的情况。因此，为了保留牛奶，你必须将其凝结。有这么多。而且你正在吃蜂蜜。这些都是国王的食物。但剩下的每个人都会吃它，因为没有足够的人来吃它。这一天即将到来。我必须告诉你，第20节是文本批评的一个绝妙例子。希伯来语中有一个词是 Sahar， 另一个词是 Shahar。沙哈尔的意思是雇佣。萨哈尔的意思是喝醉了。因此，第20节用希腊文说，到那日，主必用醉酒的剃刀从河那边剃须。男孩，这太可怕了。但这是混淆 S 字母的典型例子。这不是租用的剃须刀，而是醉酒的剃须刀。但它就在那里。以马内利是一把双刃剃刀。如果你和他在一起，这是个好消息。但如果你不和他在一起，他的存在就是一个非常坏的消息。因此，以赛亚对亚哈斯说，无论你喜欢与否，兄弟，上帝与我们同在。因为你拒绝承认他，并且在信任你最大的敌人之前就已经信任了他，所以亚述即将到来。他们会消灭你的敌人，但他们不会在你的边境停下来。他们将继续直逼鼻子。而这正是34年后所实现的。当亚述人来到城门口时，亚述军官傲慢地要求他们投降。我喜欢这样说，任何你所信赖的东西来代替上帝，总有一天 会背叛你并毁灭你。人类的爱，人类的成就。好吧，你可以填写这个清单。任何你所信任的代替上帝的东西，有一天都会背叛你并毁灭你。这将在第八章中继续进行。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讨论这些论证。我相信以赛亚的儿子马赫、沙拉勒、哈什巴兹 Marshall Hashbaz 确实是这个预言的短期应验。很可能。714说，少女将怀孕并生下一个儿子。我想以赛亚指的是他的未婚夫也不是不可能。因为第八章说，我进入女先知那里，她就怀孕生了一个儿子。主对我说，给他起名叫 Marshall Hashbaz。破坏速度加快，猎物加速。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在第八章第十一节，主用大能的手这样对我说话，警告我不要走这百姓的道路。而这个民族的道路又是怎样的呢？别把人们所说的阴谋称为阴谋。不要害怕他们所害怕的，也不要害怕。人们都在看着这个情况。他们说，哦不，不，不。亚述正在密谋反对以色列，以色列也在密谋反对我们，历史已经失控。我们喜欢阴谋论。你知道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枪杀了肯尼迪吗？嗯，不。你们这些傻瓜是黑手党干的。不，不。这是一个左翼的喜剧阴谋。我们喜欢阴谋论。这个想法是事情是从后面的房间控制的。上帝说，不要这样做。为什么？因为历史最终是在我的掌控之中。不要害怕。我确信我这样做只是为了为自己辩护。但是尽管如此，我不看电视新闻。我的平静无法承受。我想起我们的曾祖父母。他们不知道有25000名印第安人在地震中丧生。他们之所以能够过上平静的生活，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不需要知道的事情。但我们生活在牙齿边缘。哦，天哪，看看那个。现在，正如我所说，我并不是说你不应该看电视新闻。我只是在谈论我自己，谈论我们可能必须做出的一些选择。别把他们所谓的阴谋称为阴谋。现在，请看第13节。但万军之耶和华。我之前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了。在罗马尼亚，我正在教以赛亚书，我们通过前12章中发生的万军之耶和华的故事来学习。前39章中，万军之主大约出现了39次。现在，请记住，这意味着天国之主的军队。这是谈论上帝对历史的控制的一种方式。但万军之耶和华，你们要尊他为圣。这是什么意思？这并不意味着要使神成为圣洁。这意味着让他成为真正的他，成为统治一切的超然者。当我们把他当作住在我们床底下，使我们的祈祷成真的小神一样时，我们就把他神圣化了。如果我能创造一个不认识的词，我们使他不再神圣。我们让他变得渺小，微不足道，不重要。以赛亚说，神对以赛亚说，让我变得重要。让我成为整体最高的一个。让我成为统治者。如果你要害怕某事，那就害怕我吧。不要害怕历史上的阴谋。生怕让我不高兴。我以前告诉过你，我有两个姐姐，分别比我大9岁和10岁。他们一直对我的父母说，他们已经出家结婚了，而我也即将进入青少年时期。他们说，你让他不管做什么都可以逃脱惩罚。我总是说，母亲那时已经筋疲力尽了。但还不止于此。我内心深处知道，我的父母相信我会做正确的事。现在我做了一些事情，我很高兴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死去。但我害怕辜负他们的信任。我并不害怕父亲会对我做什么。我并不害怕妈妈会对我做什么。确实，我父亲只需要说，约翰尼，讨论就结束了。但这就是这里发生的事情。这不是，哦，上帝接下来要对我做什么。这并不是说，我不想让他不高兴。我不想做那些冒犯他的事。我不想做让他心碎的事。我害怕做那些事。他就是这么说的。不要被这个害怕那个害怕所支配。专注于他并取悦他。关于过他的生活。所有其他的东西都将取代他。这是一个伟大的词。伟大的词。然后他说，我也愿意看到评论员为此挣扎，真是太有趣了。他说，我将成为避难所和网罗。 评论员说我们必须改变这节经文。那是不对的。我的答案是为什么不呢？走他的路，他将成为避难所。飞到他面前，他就会成为一个网罗。我认为事情就这么简单。有点像你付钱并做出你的选择。他对你来说会是怎样的人呢？所以以赛亚说，我认为这是第六章的应验。把证词捆绑起来。封教。我要等候向雅各家掩面的主。我会对他抱有希望。看啊，我和主所赐给我的儿女是来自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的预兆和预兆。好的。这一代人他们不会听到。把证词捆绑起来。交托给跟随我的弟子们。有一天一代人将会崛起，他们能够听到并说是。可能需要150年。他们可能需要流放者的火焰才能听到。这是上帝的事。凯伦和我在匈牙利与一对传教士夫妇待了一段时间。可爱的，可爱的人们。匈牙利就像砖头一样坚硬。你知道，他们谈论的是纽约州北部被烧毁的地区。那里发生了太多的复兴。匈牙利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基督教历史。现在它像石头一样坚硬。他们问自己，我们为何献出生命？我们还没有建造一座大型教堂。甚至不确定我们是否建造了一座教堂。我不确定我是否对他们有很大的鼓励，但我的话是你要忠诚。结果是在主的手中。问题是你被呼召去做什么？你正在做吗？据我们所知，耶利米只有一位门徒，就是巴路。而且他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人。但他很忠诚。今天我们收到了他的书。我认为这是神对我们说的话。你要忠诚。做你被呼召去做的事。尽全力去做吧。靠着圣灵的力量去做。因为对于其他人来说，这是黑暗。黑暗。第八章剩下的经文是如此，如此严峻。当他们对你说的时候，去询问那些叽叽喳喳嘀咕着的灵媒和死灵法师。百姓不应该求问他们的什么？应该替生者询问死者的情况吗？为了教训和见证。如果他们不按照这句话说话，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黎明。他们将带着极大的痛苦和饥饿穿过这片土地。当他们饿了的时候，他们就会被激怒。他们会轻蔑地谈论他们的国王和他们的上帝。他们会抬头看。他们将目光投向地球。但看啊，痛苦和黑暗，痛苦的阴暗。他们将被推入浓浓的黑暗之中。这就是所谓的后现代主义。黑暗。在今天的巴西，通灵术在上层阶级中最为盛行。黑暗。而他们却选择了黑暗之路。结果与我们息息相关。这就是这里发生的事情。你要忠诚。别把他们所谓的阴谋称为阴谋。使主圣洁。你要敬畏他。你会惧怕他。然后他将成为一个避难所。我们就停在那里。我们需要比今晚多一点的时间来看看第九章的前七节。下次我们看看能不能把他们夹在中间。让我祈祷。哦，上帝啊，请教我们什么是信任你。当我们如此害怕而永远不会为您冒险时，请原谅我们。永远不要把自己置于真正必须依赖你的地方。原谅我们。主啊，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在哪里。你知道我们的个人情况是什么。但是主啊，我请求你帮助我们学会更加深深的信任你。而且更充分。无论我们面临什么。那么主啊，我请求你确实与我们同在。谢谢你，主耶稣，你来到我们身边。不仅仅是从天上投掷炸弹。但你来到这里和我们在一起。谢谢。所以我们可以让你在我们的生活中变得圣洁。我们可以给你最高的位置。因为我们知道您是好的，您对我们的意图也是好的。所以主啊，请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在我们周围聚集的黑暗中，帮助我们成为光明。因为我们知道你是光，你是光。我们住在你的圣所里。以你的名义。阿门。这是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对以赛亚书的教导。这是第五节，以赛亚书第七章和第八章。以赛亚书第七章和第八章。